健保及红蓝卡开放日期10月15号开始，疑难问天宁保险，6265812581，581-2581。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勋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礼拜三的时候呢，这个有两名国民警卫队的士兵啊，在距离白宫只有几条街区的地方遭到了枪击，身受重伤啊。这两人礼拜四接受手术之后呢，目前仍然情况相当危急啊，其中有一个人甚至有可能还有生命的危险。那么嫌犯呢，现在已经知道了，是一名29岁的阿富汗的男子。他在开枪的时候呢，也和其中的一个国民警卫队的人对峙的时候，他也受了伤，所以呢已经被警方逮捕了。并且呢，警方现在表示说他是一个似乎是单独作案的哈。那么中央情报局呢，在昨天的时候就说了，说这个嫌犯呢曾经在阿富汗战争期间啊，和中央情报局支持的一个军事单位合作过，所以呢他是通过这个途径呢，在美军撤离了阿富汗之后呢，通过这个一个特殊的计划就移民到美国来了哈。所以这个整个的事件呢，现在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和反思，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事情跟大家稍微的讲一下，因为它其实后果还是蛮严重的。
是，本来呢我们是说过一个比较平静的感恩节，而且感恩节这一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感恩节之前就把它录制完成了，但是没想到啊，这一个感恩节从国内到国际呢都发生了悲剧。首先是美国的枪击事件，同时就是当然大家都非常关注的香港的大火这件事情，就让我们觉得2025年的感恩节呢居然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一个记忆。那刚才高宁讲到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发生的这个枪击事件呢，最新的消息是那名20岁的女的国民士兵已经去世了啊，她已经在医院中不治。这个是川普总统呢对美国人民做的一个宣布，他说这个女兵呢已经去世。那么另外一个24岁的男的士兵呢生命垂危啊，现在还在没有脱离危险期，因为两个人呢都是比较近距离的中弹，而且是打在了头部，所以情况呢也是非常的危险。而由于发生了这一次事件，是一个从阿富汗或者确切的说是一个第三世界来的难民，而且获得了批准，今年4月份获得了美国移民局给他的批准。所以川普总统呢在宣布了女性的国民兵死亡的消息之后，竟然又说接下来将全面停止对第三世界来的移民的一个开放吧，就是限制啊，就终止这第三世界来的这些人，同时对已经进来的这些人呢，包括已经拿到绿卡的人要重新审核，看看他们是不是有这样的资格。这个审核大概就是看他们的精神状态啊，看他们以前有没有任何的记录啊，各种各样的不良的记录啊等等，也就是言外之意，如果查出来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即使你拿到了绿卡或者有得到了庇护的保护，依然可以把你驱逐出境啊。这一个政策啊将会有广泛的影响，因为刚才提到是2021年美国撤离阿富汗的时候呢，考虑到当时有很多当地人给美军要不就是做翻译，要不就是提供各种各样的情报啊或者其他的服务，那么这些人当塔利班夺取政权以后可能会对他们进行报复甚至将他们处决，所以美国就特批了这样的一些人呢来到美国。当时的计划叫做 Operation Allies Welcome， 那翻译成中文就是盟友欢迎项目。这个项目让多少阿富汗人进来呢？76000名啊。所以这76000名阿富汗人呢，他们当时拿到的特许是2年，至少可以在美国待2年。但是你进入到美国，我把你运到这儿来，不等于你自动的就可以变成一个永久的居民。你2年的时间呢，你需要自己想办法。这个自己想办法之一就是政治庇护。那我们可以想象，这76000人当中，应该是99%的人都会采取这个吧？除非当然 家里面有亲属在这儿啊，符合美国的亲属移民政策，他可以走这种路，或者是其他呢大家都了解的那些途径，结婚呢、啊、或者是找一个工作呀、啊、等等啊。所以这一位29岁的杀人犯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他在那个时候呢跟着美军来到了美国，然后今年4月获准他政治庇护，他可以合法在这儿待下来，然后启动他的移民的这个程序啊。但没想到呢，他开车一路从一个华盛顿到另一个华盛顿啊，他住在美国的华盛顿州，这是美国的西海岸，他一路开车开到了美国的东海岸，到了首都华盛顿去行凶啊。这个人的名字叫做Ramanula Lakawani， 对，
Lakawani，
对，29岁，
对，目前还不清楚他的这个作案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啊？开这么远的路去作案去，当然他的有些朋友说他精神有点不太正常啊，但是如果是不太正常的话，那就更不应该让他进入到美国来。获得拘留的权利啊，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待会儿我们会讲一下，他是在阿富汗的时候啊，在美军进入到阿富汗的20年当中，他是参加了哪些和美国配合的这些项目啊，中央情报局下面的一些项目，让他获得了这个资格。但是昨天我看有报道说，FBI 啊，就是联邦调查局调查人员从他的华盛顿州的这个家里边住所里边，还有圣地亚哥的住所里边，我不知道这个圣地亚哥的住所是他的住所呢还是他的亲戚的住所，反正这两个地方呢就搜查了，进行了搜查，然后没收了多项电子设备，包括手机啊，这个笔记型电脑啊， iPad 啊之类，然后还对这个嫌犯的亲属进行了讯问啊，了解具体的情况。因为今年四月份的时候，他获得批准进入到可以在这个美国定居的时候呢，是他和他的太太，再加上五个孩子都来了啊，都住在这个华盛顿州呢，所以呢是这么个情况、嗯。那好，我们就先简单的讲一下，就是礼拜三发生了什么。这个枪击事件呢，发生在下午2:15，就是光天化日之下呀，距离白宫仅几个街区的一个地铁站，有两名年轻的这个国民警卫队的士兵在那儿执勤呢啊。这两人都是来自于西弗吉尼亚州的，那么一男一女啊，刚才说了，男的 Andrew Wolf 24岁，空军中士啊，女性呢20岁，只有20岁年轻的这个 Sarah Backstrom， 她是一个陆军下士啊。他们两个人就在那儿执勤，结果这个嫌犯走到他们的非常近的地方，掏出一把左轮手枪，就开始对一个人开枪了，然后打倒一个人之后，又对另外一个人开枪。那这个时候，第二个人已经做出反应啊，已经也拿出枪来，所以双方等于是互射的时候呢，两人都受伤了。只不过这个嫌犯的伤势比较轻啊，尽管他被捕了，也送到医院里边进行救治，但是他没有生命危险。
嗯。那当然接下来大家可能都在探讨的是这个动机的问题。你刚才提到呢，说他这个精神有点问题，大概是在阿富汗为美军工作这段期间呢受到点刺激。因为目前为止呢，美国的媒体掌握的，我看若干家媒体掌握的都是有一个匿名的人，这个人呢是跟嫌犯一起长大的。我不知道是这些媒体怎么找到的这个人，还是说这个人自己愿意跟媒体讲一些他了解的这个情况。就是跟他一起长大的这个人呢就回忆啊，说当时他在阿富汗呢，他是服务于美国中央情报局下面的一个机构啊，这个机构或者是这一个特别的行动小组呢叫做 Zero Units， 就是零啊，这他的代号是零部队。
对，零号部队，
哎，零号部队，
这是一个准军事部队吧？
对，一个零号部队。那么他们的任务是干什么呢？在阿富汗，他们的主要的任务就是在夜晚去跟塔利班作对啊，去夜晚呢去清剿塔利班，然后同时要从事一些秘密的活动。可是这些活动呢，很多的时候涉及到要杀人。 据说有一次到一个人家里面把一家五口全杀了啊，包括什么孩子什么之类的，老人孩子全给杀了。然后这一位枪手啊，他的小学的这个同学或者他这个从小长大的这个朋友就说呢，说这个人曾经跟他说过，说在这种特殊的小组当中或者行动队当中当士兵呢压力非常大，那他觉得太残暴了。我们想可能他受到刺激，其中他还讲了一句话，他说他每次看到鲜血，每次看到有人死亡，对他来说都是一个刺激，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么刺激他。你看你刚才说他五个孩子，他婚姻也是现在不知道跟他在华盛顿州住的这个太太是他第几个太太，因为第一次婚姻失败了，第二次婚姻他回到家乡一个村子里去结婚就维持几天呢、啊？几天啊、就这么几天他就离婚了。那么当然可以想象，就是说他的现在这个孩子可能不是一个太太生的，所以至少他已经两个离婚了。那么现在在华盛顿州的这个太太呢，如果没有其他的话，那也是第三个了。那么你可以想象呢，这个人他有太太，他有五个孩子，他依然被可能战争上对他的一些影响啊挥之不去。所以这个是不是其中的一个动机之一呢？啊，他觉得他要报复美军呢，但是这也很矛盾啊，他在给美军服务啊，在阿富汗，却呢怀着对美军这么大的深仇大恨。那稍等一会儿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被打死的 Sarah Backstrom 以及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发生这个枪击案之后啊，美国政府可能要采取一些什么样的行动，这个对整体的生活在美国的阿富汗这一个族群以及其他的移民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礼拜三下午啊，在首都华盛顿发生的枪击事件啊。这个枪手呢是来自阿富汗的一个29岁的男性啊，嫌犯。那么他打死了一名女性的国民警卫队的成员，然后又打伤了另外一个人，而且这个伤势非常严重哈。据他父亲接受采访的时候是说，有可能儿子都不会康复了，就是情况现在还在这个还在危险之中呢啊，所以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那么刚才说过了，这个29岁的嫌犯呢，他是通过这个就是美国撤离阿富汗的时候，他曾经帮着中央情报局在阿富汗的这个工作啊，所以呢他算是就是和美国配合过吧，合作过。所以呢当时不是有一个讨论，有一个争论嘛，说这些人是不是应该留在阿富汗，还是应该把他们带出来，如果你不带出来的话，以后你再碰到这种情况谁还愿意帮助你呢？你走的时候把这些人留下来以后，那塔利班政府一上台的话，那就对这些人就倒霉了，就会被清算，就会被甚至被这个判刑啊，枪毙啊等等啊。所以呢当时美国就有一个就有这么一个计划吧，就是把这些人差不多7万多人呢，就让他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申请和背景审查之后呢，让他们来到美国啊。它是分这么几步走的，首先大部分的人是在第三国等待美国的这个各部门吧对他们进行背景审查，因为美国也担心万一混进来一些恐怖分子什么的也是很麻烦，所以呢要对他们进行背景的审查，审查完了以后再让他们进入到美国来。但是进入到美国你也只有2年的时间，在这2年期间呢你必须要找到其他的途径来申请永久待在美国的这个渠道啊。那么这个29岁的这个嫌犯呢 Luckenwald 呢，他就是通过政治庇护啊，要求庇护呢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通过了。我看昨天那个中央情报局的那个局长啊 John Ratcliffe 他就发表声明，他说这个是叫做拜登政府的一个错误啊。他说照理说那个就是这个嫌犯29岁这个枪击嫌犯根本就不应该被允许来到美国来啊，因为他当时是在那个阿富汗的一个情报部门下面的一个零号部队里边服务。当然他 他们是说配合中央情报局的工作呢，是杀害那个塔利班的这些武装人员的，但是实际上据人权组织说，他们实际上也杀了相当多的平民啊，所以呢，人权组织把这支部队称之为死亡小组啊。然后据说他的好像有一个哥哥在这个零号部队里边还担任很高的职务呢，代号是03啊，那就说明是一个副指挥官的这样的一个职务啊。
这样的一个组织呢，当然现在中央情报局承认这个零号部队呢是他们部署的啊，是他们征集当地的人，相信当中可能也有一些美国的参与。然后他们说关于这个零号部队的恐怖行为呢，或者说一些反人类的一些行为，这是塔利班的宣传啊。但是当这个枪击案发生之后，我们看到阿富汗的塔利班也做出反应了啊，塔利班立刻出来谴责美国的零号部队啊，他不是说谴责这个阿富汗人，他是说美国的零号部队因为在阿富汗犯有了这样的一些暴行，所以激怒了我们阿富汗人，所以他们这个人的行为大概是有报复的成分。但不管怎么说呢，现在悲剧已经酿成，那么接下来我们关心的是往下会是怎么一个情况。因为这些阿富汗人刚才讲过是76000人跟着美军就来到了美国，他们散在美国各地，比较多的呢是在美国的华盛顿州，然后德克萨斯州、加利福尼亚州都有一些。那也顺便讲一下，就是我们加州的北边啊，旧金山那一带呢有一个很大的阿富汗人的社区啊，那个地方呢有相当多的阿富汗，就像我们感觉上什么小东京了、什么韩国城了、唐人街了之类的
小西贡
啊，对，小西贡啊什么的，哎，那儿有就是小阿富汗，在北加州那个地方，所以可能呢，他们很多人都是找自己的社区嘛，也都跑到那些地方去了。但问题现在是这样，就是由于这个人的罪行呢，就等于伤及了那些人。那我们可以想象，那些人是现在处在一个高度紧张的状态啊！你这本来就两年的时间，而且两年时间都已经过了，这不是2021年嘛，对不对？这都是多少年了？他们不同的渠道啊，不同的办法，都在为自己留在这个国家啊想办法呢。突然之间来了这么一个，你知道，我当时我就看到这个报道，马上想到当年中国大陆留学生卢刚啊这个杀人事件，我们都很紧张，就是哎呀，这会不会波及到我们这些留学生啊，让我们以后是不是更难呐、啊、之类的。韩国的那一个青年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杀死20几个人呐、啊，对不对？当时韩国的社区也非常的紧张，也确实是这样，因为尽管我们不能用一个人来代表一个群体，但是他毕竟每一次讲的时候都说这是个阿富汗人，这是个阿富汗人，这是个阿富汗人，就久了以后必然的他造成一个负面的一个印象，就是这一个群体的人他们当中出了这么一个杀人犯。所以这就是川普呢迅速的反应，因为这个几乎就像是打牌把牌出到他手里一样，就证明了他，你看我说嘛，这些人到我们这个国家来犯罪你们不听，你看现在果然啊，所以这一下给他一个机会，马上就宣布啊，马上停止第三世界的，然后当然不遗余力的对，就是指责拜登的这个政策，就是当时根本不能让这么多人来，这些人在逃难的过程、逃离的过程当中、仓皇的过程当中就来了啊，你可以想象，就从当时美军撤军的那个混乱的状况，你可以想象。谁还管得了这些人呢？你知道吗？这些阿富汗人的肯定是鱼龙混杂了，而且你也知道，这些人都是基本上都是伊斯兰教的信徒嘛，对不对？他们都是宗教方面也不一样，然后他们跟自己的母国这个阿富汗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跟塔利班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啊？他们的理念上跟塔利班又是怎么一回事的？等等等等，所有的这些呢，都这由于这一个杀人事件就突然之间就凸显出来了。
对，这个反应非常的迅速哈，实际上是分两步走的。第一步就是当礼拜三下午发生这个枪击事件，而且证实这个29岁的枪击嫌犯是通过这个途径进入到美国来之后，移民局在礼拜三的晚上就在社区媒体上发布了一个消息，说停止，无限期的停止处理来自于阿富汗的移民申请，已经完全停止了啊。所以刚才说了，离就是阿富汗的这些 难民他要或者是移民他要进入到美国有好几个方式，一个是先到第三国，现在还有很多人已经通过了安全审查程序，可能准备要来美国了，但是问题现在这一
来不了、
全部没法进来了，什么时候恢复不知道，我现在都感觉可能永远不会恢复都有可能啊，所以呢这些人等于是那你在第三国的难民营里头你就待吧，两年也是待，五年也是待，整个就是耽误下来了哈，是这么个情况。同时呢来到美国的阿富汗人也会受到波及啊，这些人要么就是在申请这个庇护的过程当中，要么就是像这个嫌犯一样已经庇护得到批准了，但是现在要重新审查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挺大的问题。在美国我看那个移民政策研究所的估计说是在美国估计有20万左右的阿富汗移民啊，算是挺多的，不过从川普总统第二个任期开始以来呢，阿富汗的这个难民的安置数量就急剧的下降了。去年在拜登时期呢，美国每个月大概都安排3100名的阿富汗难民，但是今年一到五月份这个数字一下子骤减1/3，就是只安排了其中的1/3的人啊，所以这是第一步，这是礼拜三，阿富汗的难民申请呢全部停止，然后到昨天的时候，川普说，不光是阿富汗了，所有的这个第三世界来的我就全部停止了，这样的话呢，至少让美国的移民制度可以全面的恢复啊，稍微的休生养息一下。他认为说这个拜登任内批准的这个入境计划什么的对美国不利啊，所以呢他是有这么几个方面，他在这个昨天社区媒体上已经发文了，说第一，这些人如果要非公民，如果你要是领取联邦的福利和补贴的话，对不起，我要把你取消你的这个移民资格和入籍资格，而且驱逐你，因为你已经成为公共负担，成为安全风险，我要驱逐你。第二就是你在美国没有拥有净资产的话，对不起，我要让你驱逐或者不能让你留在美国。第三这个就更广泛了，就是说与西方文明不相容的外国人对不起，我要把你驱逐出去。
不爱美国的啊，不效忠美国的啊，等等。
对，
当然了，这个事情也不是这么简单，但是有的事情就没有办法回头看了。那当年这些阿富汗人也有一些人冒着生命危险给美军做翻译啊什么的，他们的家人呢、啊，对不对？这些人也有人被打死的，什么什么，这个怎么办呢？你看，所以这就是叫做所谓的战争后遗症啊，对不对？你在这个地方，你在阿富汗打了这么多年的战争，然后变成现在有这么多的人变成了你的负担，你要管，这不是跟当年越战大量的越南人逃到美国变成难民不是一样吗？啊，对不对？情况是非常相似的，在这种情况，包括海地的难民呐、啊、什么之类，就是有一个事件一出来啊，我们突然对这一个群体有了聊，哦，原来美国当时放了这么多人进来，哦，原来这些人住在这些地方，哦，原来他们是现在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很快讲一下这个20岁的 Sarah Backstrom， 他呢是美国西弗吉尼亚州的人，他在高中毕业以后啊，没有上大学，他就选择了立刻的加入到了国民兵当中。24岁的 Wolf 呢也是这个情况，他呢是在美国的军队当中做人力资源或者叫人事部里面的一个特种人员。那他们两个怎么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待着呢？啊，这不是大家都了解这个背景吗？川普不是派了2000个国民兵到那儿去维持秩序去了吗？哎，他们两个就是那个2000人之一。然后这个枪击事件发生之后呢，川普又增加了500人，要说这个地方的警力需要加强，我需要保护我们的人员等等。所以那个20岁的 Sarah Backstrom 呢，他来到了华盛顿。那么当时呢是礼拜三，是感恩节的前一天。那他们两个，他和那个 Wolf 两个人呢，就是说我们做感恩节的班，我们值感恩节的班，这样的话其他人可以放假，因为我们年轻嘛，对不对？没有家室啊什么之类的啊，所以他等于是为了自己的战友能够休息，他们出来了。没想到他们这一执行任务呢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危险。所以接下来我们就非常的关注的24岁的老 Wolf， 因为他是头部中枪啊，那这个非常的严重。按照他父亲说呢， 几乎就是没有办法康复，所以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我们希望，他们就我们至少希望这个 Wolf 呢，他能够活下来。那么同时呢，也希望对接下来对这个29岁的枪手的这个审理啊，能够让我们更加的了解一下这些作案的人的一些心理状态，从而使得社会的一些福利的机构也好，美国的政府也好，能够面对这些人，能够提前的有一些防范哈，尤其是对这精神有问题的这些人，要多了解他们的情况，然后剥夺他们拥有枪的权利啊什么之类的。我看对这个嫌犯的3项起诉当中，其中一项就是非法拥有枪支。我相信这些在美国待2年临时待的人，怎么可能让他能买枪呢？是吧？
这
些问题啊，
绝对不应该能
不应该的
啊。
所以这些
他什么在什么情况之下通过什么渠道拿到的
他怎么拿到这些慢慢的情况呢，就都会出来了。